大家晚安。我们继续做这个智慧篇一般性的导读啊。我们前面跟大家稍微介绍过他的关于作者，关于他以内部的写作的地方，还有他用什么语言啊。我们现在看就是以什么文体啊，就他的题材是哪样的啊。基本上学者们可以肯定了哈，智慧篇有非常大的量是诗歌体，它是诗歌。那问题是它是全部都是诗歌还是部分啊？还是部分呢？有一些会认为全部，有一些呢是认为部分啊。那我们中文的圣经现在主要是天主要是诗歌版本嘛啊，那我们在印刷的时候就没有分，没有去分诗歌体还是散文体啊。那在别的语言的文字啊就会分啊。那目前这个英文版本比较通俗是这个版本啊，就是它叫 RNAB 版本啊，就是 New American Bible and Revised， 就是更正版嘛啊。从它的印刷看来呢，它应该是相信啊全部是诗歌体。啊，就整部这么诗歌体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诗歌，它是希腊文的诗歌体嘛，很难说嘛。那我自己比较用的外文圣经，我比较用多是用的是德文的版本啊。德文有一个天主教跟基督教，他们都是几乎是一半一半的人嘛，那人才多嘛啊，他们有一个合一的版本，就是一起翻译的，它叫这个合一版本啊。那这个版本他们的印刷基本上是部分是诗歌体，部分是散文体。好，那当然就是这个太专门，我们就不用去管它了啊，因为对我们超过我们，除非能够真正去读希腊文诗歌，我们大概就只能接受这个专家们的意见。那不过我基本上我在编辑这个经文的时候，大部分参考的除了诗歌本以外，我是参考这个德文的啊，这个合一版本，因为对我使用德文圣经比较熟悉。但因为我也看，不过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智慧篇的一开始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章十八节啊，然后呢是第九章的一到十九节，应该可以肯定它是诗歌体。这几个章段落大概在学者的研究上面没有什么争论啊，争论不多那个。那么别的呢，就是可能是散文体，或者说在讨论上比较多一点。我想我们这个大概知道就够了。那诗稿本我说过了，我们在当初在做翻译时候，这个雷永明神父领导的这个翻译的团队啊，就没有去区分这么仔细。我想当时大概也是人力跟这个物力啊，这个基本的限制，并不是这么多啊，真正的都是这么专门的。研究圣经、研究圣经语言的人嘛，我们姑且就这么接受。我们知道，至少我们知道它是诗歌，有很大的部分是可以唱的，甚至于这那很多是有押韵的。那我们就暂时到这边有这个尝试就好了。那它是写给谁的？啊，是第二个，它的写作对象是谁啊？那么我们前面说，从文章的表面上看来的，一开始我们跟各位说了嘛，大家在过去传统上都认定是萨拉曼王写的。那么当然他就怎么样写给他国内全体子民了嘛，很简单，我直接看对。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肯定他应该是别的人呢，用这一个萨拉曼王的形式或名义发表，所以呢他应该不是一个君王对人民的讲话了啊，不是啊，不是。那事实上呢，智慧篇大概应该是一个有宗教灵感的啊，特别虔诚的犹太人啊，他生活在侨居地嘛，就是在犹太的传统的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啊。那今天我们跟各位讲，大概是在埃及的这个亚历山大城。那在这个城中呢，犹太人有，而且大概也不算少，但是对整个的城，当时的罗马的第二大城，罗马的第二城里面来比呢，他们是少数团体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的一个犹太团体中的一个犹太宗教领袖，或者说宗教灵感丰富的人，他写的作品为他的犹太同胞啊，为他的犹太团体，他是激励什么那些虔诚的犹太人，让他们能够坚持下去。我们可以想象啊，在当时的这一个罗马帝国已经在这么强大时候，当时当然是甚至于这个皇帝啊 都想要当神的时候，那罗马我们当然这是一个多神宗教信仰的背景嘛，对不对？那么在那边生活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只相信唯一真神天主，当然是不能够参与他们当时的其他，我说罗马帝国之下的宗教活动。那这样的犹太人是虔诚的，那这样的虔诚的犹太人在当时的大环境当下之下当然就是不合群的，特别的，或者我们用那个俗话说吧，怪人，一群怪人，他们当然是什么会受到迫害的，不是？那么所以那变成作者呢要坚持要鼓励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呢坚持他们自己的犹太身份，就不要怕，甚至我们可以说安心受苦啊，安心受苦，最后怎么样说天主呢会赏报他们的。好，这是对那个虔诚的犹太人。我们当然知道当然也有不虔诚的犹太人，或者更严重辩解的啊，放弃了自己的犹太身份。我们在马加伯书就已经读过这样的人了，很自然的，对不对？因为在当时他们知道，我们讲的俗话说是食物的犹太人，对不对？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的可能性啊，等等的。那这些就怎么放弃他们真正的对于犹太生命的坚持的话，那当然是那这些人也是这个作者写作的对象。那是要帮他们认清自己的这种生活态度是不对的，甚至于是危险的，因为怎么样，天主呢要审判的。所以要请他们或帮他们或警告他们要悔改，要带领他们回到什么对于他们祖先的天主这个真信仰当中。所以很简单，我们说应该是一个在亚历山大城一个少数的犹太团体当中一个比较有能力的有宗教灵感的领袖，那么写作品为他的同胞们，那鼓励了一些虔诚的犹太人坚持信仰，要劝勉那些已经辩解的或者呢我说不冷不热的啊，叫他们怎么样要知道自己错，要悔改，要能够回头避免这个审判，回到什么对于祖先的信仰内。所以从这样看，那他的文学类型呢就是一种所谓的劝勉式的文学类型啊。我给各位的一个讲义大纲写了一个这个拉丁文的这个 Protrepticus 啊，这个字呢是亚里斯多德的一部哲学作品的这个名称啊，那么直接翻译或者是就是哲学的劝诫啊，劝诫。好，这是亚里斯多德他很早期的作品，他还在柏拉图门下当学生的时代啊，他写的是劝勉，劝什么呢？劝年轻人学哲学。读书啊，好，那很可惜啊，这部作品的原作今天已经不存在，只有一些断简传篇啊，别的地方。但我们大概可以肯定，各位可以拿这个字，你可以去查一下维基百科啊，会知道它是存在的一部啊。这个，那么现在呢，这个作品是那也变成了直接被英文接受成为英文的单字啊。那它的意思是什么？是劝勉人怎么样帮助人改变生命的方向，转换生活的目标。目前这个字大概只有在真正的哲学的专门论文当中才会出现，一般的很少见啊。我们就是不，我们知道我前面跟各位讲过是个劝勉性的文字，当然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归类这样的一个文学的类型呢。好，那么重点是我们现在看它的结构怎么样啊？那我这边给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我们在后来在做这个诠释的时候，我们会一章一节的读的时候会慢慢的看仔细。它基本上分三个部分，我分这个 ABC 啊，那最后呢只有四节是五节经文是结尾的部分这样子。那第一个部分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的二十一节，然后是六章的二十二到十一章的第四节，然后第十一章第五到第十九章的十七节，好，这是三个大的段落这样子，然后最后是一个简单的结尾。好，我们看这个第一个主要部分。那我在给各位的这个讲义大纲当中，我希望你如果你们是用这个电子版的话，你发现我是有彩色嘛，对不对？你容易看见啊。那么第一个段落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的二十一节呢，它一共分七个段落。那你可以看见啊， 一开始有一个引言，然后做个结语，很简单，这是一个我们在写文章都会有的嘛，对不对？我们说起承转合，开始跟结尾嘛，对不对？就这个框架，一个框架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我向各位读过，有这个恶人自言自语，对不对哈？那么这那这个讲恶人自己讲的话，他自己在有两段，是一开始的这个第二章的一到二十节，跟最后的第六段是第五章的五到十三节。你我们看见又是个对应的方写法，对不对？我们说大括号、中括号，对不对？一层一层的嘛，好的，中间有三个小段落啊。那他谈的呢怎么样？都是有三个具体的例子来讲，是讲这个恶人的言论是不对的啊。那如果你们等下读就知道，我们读的第一个恶人言论上，恶人自言自语，他们要做坏事，要把这个是要欺负好人呐、啊，这个意思简单讲的。然后第二个这个结尾是他们发现他们错了啊。那中间的三个例子就要说明什么？那么说义人啊，义人在恶人眼中的义人，义人看不下，恶人看不下去，就迫害义人嘛。所以义人怎么样呢？在外在怎么样会受到侮辱、迫害，甚至于被杀害啊？这是那个第一个例子。然后呢，他在结尾会说怎么样？但是呢，在外在他们是死亡，那其实怎么样？他们享有天主内的平安。换句话说，这个现世的生命，我们知道，就算是死亡了，也不是真正的结束。那我们跟各位说呢，这在旧约里面这个思想啊，当然有的，在马加伯有，对不对？马加伯各位读过，有一个战役里面很多人被杀害了，或他们发现了，就有人怎么就为那些亡者要举行祭献献祭嘛，对不对？那作者说的，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对不对？他们相信还有生命，不然这个祭献没意义，对不对？所以这是一样，这边可以看见，这这个那我们这个说的，前面跟各位讲了，这个篇写得很晚啊，在耶稣前第一世纪。那我个人是愿意相信第一世纪尾端，甚至于就是耶稣前第一世纪，甚至于已经进到耶稣后第一世纪，但这个很难定断的。但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但是我也不能跟各位百分之百确认。第一个就是义人呢会受苦，但是呢甚至于死亡，但是那个死亡在最严厉的、最悲惨的生命的结局当中，在人的眼光看来悲惨，但是呢他们天主类什么得到这个平安的。好，那第三个例子呢谈的是怎么样说生命呢就算短促也没有关系，生命的圆满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是不是跟天主结合。所以看对应第一个例子是谈到天主类的平安嘛，那第三个你谈的是什么？它跟天主内在的结合啊。那然后中间呢，这第四个说，那么伦理生活的纯洁高尚，就高品质的伦理生活要比儿孙满堂更重要。那你看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说一个集中式的结构，对不对？七段，对不对？那么当然你知道他真正要谈的怎么样？我们讲占那个西位嘛。正方的位置，这是个集中式的结构。好，我希望各位回去可以先读一下了，就回去你拿这个结构读一下啊，这个必须读才行，没读过就很困难，这个需要读一下的。那会发现这个结构是很清楚的啊。那其实这个集中式的结构，我在古老到今天在文学上都是常常被采用的一个很简单的文学的写作方式。那当然在这样的结构之下里面，那中间当然是最重要的。那如果各位记得我曾经跟各位分析过以这个马尔谷福音的那个写作的结构，从阅读的我们说把它分成五段的话，就第一段是什么？是旷野，对不对？那么结尾呢是空坟墓，是对应的嘛，对不对？在人的经验里面，旷野或坟墓都是死亡或跟死亡的威胁，对不对？但在犹太人呢，犹太人的旷野是得到怎么天主考验，获得新生的经验，因为你可以有个出埃及的故事嘛。但这个坟墓呢，它是坟墓，看似死亡，但是整个的马古福音的那个坟墓的结尾是空的，不是开放的。所以这个是很清楚，在内容上是跟这开始跟结尾是对应的。然后呢再往内卷一圈的话，马古一开始谈的耶稣前面的公开生活是耶稣在家里的要传福音，对不对？到处游走嘛。那我常常喜欢他到处几乎说战无不胜，打遍天下无敌手，对不对？可是那结尾呢 从这个第十一章开始，耶稣从在耶路撒冷最后那个星期怎么样，很清楚他就怎么样，我们用俗话说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啊。虽然他在文字上在辩论上他还是有真理还是获胜，但是他最后的生命怎么样却很清楚是空难跟死亡。那加利利亚是乡下，耶路撒冷是京城啊。在乡下呢，耶稣大受欢迎，在京城呢他怎么样得到他生命里面就对说被整个犹太的领导的拒绝嘛，这是对历史的对应啊。你说乡野对京城啊，然后呢这个接受跟反对嘛。那中间那一段呢，从第八章的二十七到第十章呢，是耶稣怎么样走在路上，对不对？就很清楚他指的。所以那你如果你看这个集中式的写法的话，那很清楚。但马古这个作者他应该是要我们看见真正的核心是那个在路上，就耶稣怎么样，他三次预言自己会苦难，然后三次有相对应的门徒们的反应跟门徒们的教导。那么基本上我们说这个整个马古福音他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基督徒，那么就是跟着耶稣上路，在路上。好，我说这，就举个例子，我脑子里面熟悉的例子是这个集中式的结构啊。你这如果你可以分析出在文字上有这么一个结构的话，那你可以断定了、啊、这个文章它真正的重点是中心部分啊。我说就像我们照相一样嘛，这个西位很重要，对不对？就谁在那边，这当然是什么最重要的人物站在这，除非他故意不要。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好，那这个七个段落是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那么他很清楚的呢，他是谈的是这一些艺人他的命运，在外在的看跟内在的看，到底该怎么样真正的生活。好，那第二部分呢，从第六章的二十二节到第十一章第四节呢，他基本上是赞美智慧。啊，就是一个赞美性的诗歌啊，它整个文学的结构是个赞颂词，就歌颂智慧的美好啊，这是第二部分。那最后呢，是十一章第五节到结尾，几乎那是最大的篇幅，大概占了九章的篇幅里面。那么他谈的呢是怎么样？他是透过一个很特别的比较的方式啊，他叫比较什么？犹太人跟埃及人在历史当中的情况。那他整个的根据的比较点呢是出谷记跟户籍记的故事。好，他总共抽出来做了几个比较，做了七个比较。你前面还记得吗？第一部分分几个小段落啊？七个，对不对？那现在呢又是七个比较，你觉得是巧合吗？应该是刻意写的了啊 ，Lucky Seven 嘛，对不对？但我们不是，因为这是整个的七是神圣的圆满的数字嘛，天主创造天地也总共是七天嘛。你看，这都是刻意的。你可以注意到，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在文学的阅读上面，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分析，但我可能自己读很困难了、啊，很困难，对不对？但是因为我给了各位这个经文的大纲，我用红字，大概你可以看第一个比较，你应该读到。第七个比较应该要有七个啊。那其实在智慧篇里面那个七这个神圣的数字啊出现非常多次啊。我给各位做一个，如果有兴趣做小练习，你回去读它，慢慢读，对不对？碰到每一个跟七有关你做一个记号，你可以统计一下，看你可以找到几个七，好不好？上完课你跟我讲，如果你答对的话给奖品有没有动机强一点其实很有趣，你注意到我们喜欢讲人家什么圣经密码这个东西，那个都是乱来的。那这个真的是，那这个是他埋藏在整个犹太文化里面的东西，跟他们信仰传统有关的。就像我们在台湾或者香港，我们侧牌，我们喜欢六跟八嘛，那是一样的。那已经进到他们犹太生命的很自然的，就是很普遍的层次，就生活层次里面，就自然就写了个七。很清楚的，那这个是那在比较上面可以看，当然是什么？当然是讲天主怎么样惩罚了埃及人，拯救了以色列人。那你就可以知道了嘛，对不对？现在这个写作团体，作者跟读者都在埃及，对不对？都在被埃及人欺负的情况之下，对不对？那作者告诉他们嘛，不要怕，你看看我们的祖先嘛，你看看我们的天主，看看我们所相信的神。 啊，你看看那些埃及人，他们也曾经也很得意的啊，对不对？啊，怎么奴役了我们的祖先430年呢，对不对？结果呢，不通通都被大海淹了吗？啊，就是鼓舞，就从历史里面去鼓舞人，这样子很清楚。好，那么但是我们注意到，你去读的话，在这个第11章到第19章，我们说七个比较当中呢，有两个大的段呢是中间砍插进去的，哎，对不对？一个是第11章15节到第12章第2节，啊，那这个是主题是谈天主的惩罚，啊，然后呢，第13章第1节到第15章19节，它基本上讲论第一诫。啊，天主十诫的第一诫啊，那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我们现在天主教要理啊，第3卷第2部分也谈十诫，第一诫花了很大的篇幅，这边也是一样啊，谈第一诫。好，当然这是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传统的古老的犹太社会他们对那个第一诫的理解跟解释。那我们有一个保留，我们可以相信呢，这个梅瑟在山上啊领下来的石板上面的十诫，在犹太的社会当中，在历史上对被无数的人做过解释，对不对？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大德兰解释，大德兰就怎么样，他写一本书《全德之路》嘛，他就以他的方式解释天主经啊，但是要教他的姐妹们啊，怎么样用口导达到心导，然后他用那个解释天主经当做例子嘛。那非常多人写过天主经的注释啊，圣方济也写过一篇 ，Carana 是近代也写过，对不对？那 Cyprian 也写过，对，就是非常多人写，很自然，因为这个是什么？在信仰的传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文字嘛，或者是教导。那更不要提这个古老的犹太社会对于十诫的尊敬，那是非常多的了。那这边是一个例子，只讲第一诫。那好，那这是这个我们说在第三部分里面有两个，在谈了七个大的比较当中有两个，好像是它中间插入的话题插进去。好，这是第三段。那最后呢是结尾。那整部作为的作品的结尾是很简单，作者呢他一个简单的反省啊，作为这个作品的结束。好，这个 ABCD 四个段落，希望帮助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可以稍微的能够注意一下这样子。那就是我跟大家建议，这个其实文字本身不困难啊，真的不困难啊，但是那因为智慧文学它基本上就是一些当时的生命经验，那我们就那个俗话讲的老生常谈啊，没什么太严重，但还是请大家那个不要阅读太快，稍微读慢一点点，读第一次，你再慢读每一个字啊。如果你有本领有时间，我看大家现在年纪都不小了，对不对？可能都是有钱没钱不知道，有闲应该是有的了，对不对？练习一下朗读吧。你朗读试试看，你跟他可以分出这个段落，会很有意思，可以试试看。我就是跟大家建议，你读这个东西啊，你朗读会专心。然后呢，特别是注意到那些我常常给学生传那个代名词，放到你我他，搞清楚到底在讲谁啊？那你会读起来会，我希望会增加一点那个阅读的乐趣。好，那么我们谈到核心了，那么智慧篇他谈的智慧啊，到底是什么？我们看看那它的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好，那这一个作品呢直接就被冠上这个名字嘛，智慧篇啊。那当然是很清楚，就是很早就被人理解的，它是一个智慧性的文学作品，当然是从这个作品的内容或者作品的本质所给出来的嘛。我们可能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来描述，就是智慧它里面是应该是一切艺术或者是知识，也包含这个伦理美德的导师啊，导师。那在以文读过的发现，它里面谈着它是什么天主的女儿啊，因为这个智慧是阴性名词嘛，所以必须是女儿，不就是天主的孩子啊。那么对于世界呢，它是救主啊，当然你要加上女性的救主，阴性的，那它是什么生命的向导啊，它是呢。在危难出现时，他可以提供帮助跟安慰，啊，那他是怎么在犹太的整个的宗教信仰的基础？那你读下去看，发现这个在整个的作品的表达里面啊，他很像是一个 person， 啊，一个人物。我们说，那其实用哲学讲是一个位格，一个 person， 一个 person。各位知道位格这个字吗？位格这个字现在 persona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面具， 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剧画这个脸谱嘛，对不对？所以那一样，他们戴面具嘛，一个面具就是代表一个角色啊，所以他们以前没有像今天那么好的化妆术嘛，对不对？他就是每一个面具，你像我们去国剧有什么唱花旦的、唱黑脸的、唱白脸的，对不对？怎么进丑，对不对？更角色这几样，所以这是一个有一个生命特质的。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表达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作品把这个智慧啊，就是我们认为是个哲学性的抽象概念嘛，但是呢，在文字当中，它像是一个人。我们说拟人化的表达，它是个 person， 你的读就发现，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你就觉得它就是整个表达是一个。当然我们知道，因为它这个字 Sophia 这个字是阴性名词，我们说是个女人啊，一个 lady 这样讲。好，那么因为很清楚，因为在那个我们今天啊，在比较晚期的哲学思考越来越多这抽象性的东西，或者说在希腊的哲学先出现的哈。那么但是呢，在犹太，在过去在希腊或罗马的眼光的东方，啊，我们讲这个今天的巴勒斯坦，可能包含这一个伊朗啊，这个加瑟丁这一带，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民族呢，我们说圣经真正产生的地方，在这个圣经世界的人民啊，他们在思想上在当时比较不太会啊，单纯的做抽象性的思考，就他们几乎给每一个概念啊，都给一个载体，一个 carrier， 我们说就给一个 person 啊，就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基础。换句话，就是个体化、离人化，他们才能方便想象，他们沟通在写作，他们很自然讲。所以说，我们看见啊，譬如说在智慧文学里面，在箴言啊，我们说箴言第八章22节说什么呢？他说，智慧呢，在一开始，在创造的开始呢，就已经好像是天主的孩子一样，他站在一旁。啊，看天主创造，偶尔给他一点经，给他一点建议啊，这样子。这个在箴言的，然后呢，怎么样？他也是什么？是呼吁人悔改的啊。箴言第一章的20到33节，这样，他是好像是一个妇女啊，叫他的孩子人悔改吧，这样子。那他有时候呢，像是一个宴请宾客的女王或女主人啊，在箴言第9章这个描写。然后呢，他来到人间。啊，在人间怎么样？他希望建立自己的居所，怎么样？他也是怎么样？让凡是谁想要找他，都很容易的发现。他就像母亲，他甚至于就像妻子，啊，很容易找到的。那在德训篇14章15章，各位可以读一下这样的表达。那他呢？对天主而言呢？他好像是天主最喜欢的女儿。啊，那以天主最先女儿身边住在以色列当中。好，这是我先暂时没有用智慧篇本身，用别的智慧文学作品，用箴言，或者你可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下训道篇或德训篇类似的，可以看见这个智慧的表达是非常的，就是像这个人一样啊，这是在整个的犹太的智慧传统会做的这样子。那这种拟人化的表达到了智慧篇呢，就发展的更强烈了。我们可以看啊，在这个篇第7章的21节怎么样？它是什么？天主创造万物的祭司，哦，是一个，它是可以做什么很好的技巧的工作，可以做设计的哈。但是，那它也什么？第7章的12节，它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母亲。然后呢，第8章第4节，它洞悉天主的奥秘，啊，那第9章第4节说它是。拥有天主智慧的那一位。好，这是整个描写。你各位在读，你发现你往里面读就可以发现，这它就是整个就好像是一个具体的人一样啊。我们说是，当然它是一个在我们现在讲是个抽象性的概念嘛，但是它是拟人化的表达啊。这是我们在整个智慧文学当中，特别是我们现在读智慧篇，你可以发现的啊，这智慧的本质，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来表达。我们现在至少知道，跟我们平常所讲的那个。不论是希腊智慧或中国智慧是不太一样的啊，说同样一个字，对不对？我们中国也说什么智者不言，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智慧可爱讲话了，这里可以慢慢去看，这很多东西。那一样，在希腊的智慧呢，就比较是做事情的技巧， 不要是机械式的，就是说你说弹琴弹得很好，做饭做得很好，都是有智慧的人啊，这样子。但是我们这边看见，这边很清楚，他这个整个的连结是跟神、跟天主连结得很亲密的。好，这是在犹太文化里，我们后来会跟我读，你再慢慢把这个放到心上的话，慢慢就去对应我们今天所搁的一些简单的简介。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简介也是从经文里面读出来的嘛，读出来之后综合，就我们先讲。然后我们再去进到这个经文里面看。好，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作品呢，它的写作的背景当然是受在当时同时期的文化非常深的影响。那当时他们的生活，我们的犹太人已经怎么是几乎在整个的世界上，他们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角色。我们知道犹太的王国的历史啊，到了大卫，到了撒罗满，然后呢王国分裂，那北国先灭亡，然后南国也灭亡。但在耶稣前的六世纪就已经不存在了。虽然从放逐之地回来很短的时间，他们有一个马加伯的家族建了一个阿斯摩乃王朝，那很快的怎么样，当罗马帝国兴起，他们也慢慢就是溃散了，到各地各自找生活的可能性。当然有很多人是留在这一个巴勒斯坦地方，但那边已经是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一个附庸国。在耶稣的时候，当时是大黑洛德做犹大王嘛，讲犹大王呢是怎么样看着罗马皇帝脸色嘛，任命他在那边做一个小的地方官而已，附庸国的国王而已嘛，对不对？你就那么在那当时的整个文化呢，是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的。我们跟过提过的那个，他的文治武功都强，他已经努力推展什么希腊化。就在那个背景里面，在这个希腊化的世界当中，是这一个作品产生的背景。一样的，那在这个希腊化的世界里，我们说了那个智慧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不过我们前面跟各位说了，在希腊的智慧里面呢，它基本上只是理性的或智性的啊 ，intellectual 的比较多。那么基本上呢，跟伦理是没什么关系的，在希腊的这个智慧里面。那但是我们看见旧约的智慧呢，是很清楚的哈，它有很强的这个精神性的能力。它是生命的引导，它是各种这种叫生活艺术的完美能力，这包含非常强烈的伦理跟宗教信仰因素啊，就是它活在那个背景里面的。你可以知道，当它那么强调伦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嘛，在那些不太强调的伦理的环境里面，日子不好过的啊，道德标准高的，我们知道。在一个在道德标准低的地方，他们总是怎么样让别人，因为他总要讲别人不对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其实你可以稍微往后延伸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啊，当保禄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在他的书信里，你看他多少是指责在他所建立的团体，对不对？不论是德萨诺里、菲利伯，或者是格林多，对不对？都是希腊文化社会里面呢。一讲他们生活的不道德，那多少的性犯罪，在这个你看，在当他们讲这一个更多前述时说怎么样？说你们当中既然有这么样的淫乱，还有人怎么跟去侵犯自己父亲的妾，对不对？那这个事其他文化他们当时不要讲不当一回事，至少不是什么大的罪恶，对不对啊？可是呢，在一个犹太的生命里面，这是不许可的。当然我们知道一样有人犯类似的罪，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勒乌本，对不对？就侵犯过雅各伯的这个妾了嘛，对不对？很清楚的，在人间里面这个是怎么办，是要命的一个罪恶，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我们可以说在犹太社会，因为他们有这么一个不同的宗教信仰背景，他们的智慧文学里面包含非常高的伦理跟宗教背景。讲实在，他们的生命后来是在整个大文化当中呢，还是比较吸引人的。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在这个耶稣的脸，在我们新约，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名词，这是在这个初期教会称什么？说敬畏天主的人嘛，对不对？那就是指非犹太人，但是呢，愿意跟犹太人接近。他们认为犹太的宗教、犹太的信仰、犹太的生活方式是比较合理的，当然就暗含着犹太人的神才是真正的神了。啊，那很多人他们如果说真的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皈依， 啊，从一个外邦人经过这个所谓的敬畏天主的阶段，就变成真正的相信天主，成为犹太人这样子。好，这是一个整个的背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个文化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到了第一世纪末期，当出现这一个专门以讨论智慧做背景的作品当中，那个这个智慧呢，是很清楚的跟希腊文化中的智慧是非常不同的啊。那虽然同样一个智，但在整个的概念不一样，甚至我们可以说可以是彼此对立的。可是呢，我们会读到在这个作品里面的这个作者，他却是知道在希腊文化里面谈的智慧也并不是完全都是负面的嘛。有很多他们对于这个理性跟智性的表达跟认识，工作生活的技能还是值得接受的。那所以这个作者他其实在那个背景上，他表现了一个很大的特色，怎么样，他融合了两个不同文化当中啊，对于这个智慧的概念的理解，当然是怎么样？它要融合那个积极跟正向的部分，所以它这边也做了非常多理智性的思考，非常希腊哲学性的思考。它在这边用，因为我们可以相信，在那个时代，他们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啊，他应该是受过这个希腊哲学训练的了。就像我们今天会相信保罗。啊，他当然是第一世纪人，比这个作品写作的晚。保罗应该是受过非常良好的希腊哲学训练的人，所以他可以写这些作品嘛。那他在写作时，他当然怎么样？他有犹太信仰的根，他有这个希腊哲学的训练，他可以用很特别的方式，在第一世纪开始跟人沟通了，特别是跟这个他的以希腊人为主的基督徒团体来传信仰。那这个在这个篇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见保罗的前面的历史，你可以大概可以这么说，他们大概因为保罗怎么在人类的文化，对不对，是一代一代互相铺路的嘛。那这个应该是他们先铺好路，让保罗可以继续的发展下去的。所以作者怎么样借着这个非常特别的概念啊，智慧啊，那么你可以看发现啊，他在用这一个核心的概念，他融合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里面，他一方面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兼顾他自己同胞的信仰，他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相信，他也希望能够吸引到他同时代的外邦人，至少怎么样？至少让他们理解啊，犹太人的生活习惯跟思想到底在想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应该是作者我相信应该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尝试，但具体的后果我们不多，留下来不多，我们现在只剩下作品了。我们知道这个历史隔我们太久了，对不对？好，那么除了这个智慧这个概念之外呢，那么智慧篇还有很多地方跟希腊文化有关系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啊，譬如说他用了非常多运动竞赛的图像啊。我们知道希腊文化的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嘛，对，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的世界嘛，对不对？我们今年在巴黎刚举办过一次嘛，对，虽然我们叫奥林匹克，奥林匹克其实是个地名，奥林匹亚地名啊，但在格林多的大概是西南边一点点，我去过一次，啊，去过一次，我就跑了那个一个斯大迪啊，跑了一下，对不对？一个斯大迪。他们没有那个百米，他们是跑斯塔迪那个距离，就是过去那个奥林匹克谷运动场那个跑步的那个距离，依照一个斯塔迪，好，大概是180公尺左右，你知道吗？我跑过一次啊，那是，不过因为没人跟我计算我的冠军，对不对？好，但我们可以看啊，在第四章第二节有一段话啊，这个篇第四章第二节说什么？有道德在，人都效法；道德不在，人就期待；道德在，永远加冕咒凯啊！因为呢，他在无殿的报酬奋斗啊，获得了胜利。他为无殿的这个报酬，纯洁的奋斗获得胜利。好，这个在运动会里面怎么样？打一定会吹号子奏凯歌，对不对？同时怎么样？戴上桂冠嘛，戴加冕嘛。好，这都是很清楚，这是在希腊运动竞赛的一表达。他们把这个美德生活啊，这个作者智慧篇的作者把这个美德的生活里面也看成一种运动竞赛啊，大家要比谁的美德最高尚，谁在任何的困境当中都坚持这一个美德的生活，高的道德生活、伦理生活里面，好，这是用那个 很清楚的用运动竞赛，但另外还有一个更清楚怎么样，在希腊的文化那个运场最大的一个比赛称是角力嘛，对不对？角力我们知道这个角力是他们是这是裸体的身上抹油的让别人难以抓住嘛，对不对？很近角力。那我们知道这个最著名的一个古老的传统故事是雅各伯曾经从这个拉班他的舅父家要回去他的祖先的家的时候，在这个亚特波克河跟一个什么一个神秘的人物打仗，对不对？打仗。好，那这边怎么样，在这个智慧篇用了这一个典故啊，在智慧篇第十章第十二节啊，他说智慧保护他啊，保护雅各伯啊，智慧保护他什么？雅各伯脱离仇敌，使他安全不受暗算，而在他搏斗时使他获胜。这是这个搏，这叫脚力啊，怎么样？在他明白什么？前进的能力高于一切。我们知道这个，或说他连神都打赢了嘛？为什么？因为他的生活是真正的尊敬神的。好，这当然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智慧篇的描写里面，我们说他是要鼓舞他的犹太同胞，对不对？他基本他讲祖先，我们说的报喜不报忧啊，他只讲好不讲坏啊，擦胭脂抹粉坏的。我们知道雅各伯其实说实在，哎呀，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不对？但是你可以读会发现，你注意到就很清楚的，就是这个作者他用这些传统的这些材料在讲，他当然怎么样，他达到他的目的嘛。那我们也知道，其实那个你在放逐那么久以后呢，他们要回去真的读那个，要自己读那个书的可能性不太容易，他们大部分是靠听故事的，所以这边他可以用啊，这是一个例子，是要谈这个，谈的是搏斗。好，第三个我们可以看看那个，在这个整个的宇宙论的哲学的思想，比如说这个亚里士多德就开始发现这个哲学范畴论去分了东西里面，那在这个篇第十三章的一到九节，他谈的什么？说一切受造物怎么样，都会它的最终的美啊，都回到什么创造者本身。我们知道，在这个亚里士多德谈的那个形上学哈、啊，就是讲那个存在论 ontology， 对不对？或者我们叫metaphysics， 那他最根本的思想是存在就是美。啊，存在就是真善美，存在的东西都是善。好，恶的确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诗灵哲学这么讲，恶是不存在的。啊，什么是恶？恶是因为善的缺乏。啊，简单讲，你说为什么会冷？冷是恶，啊，为什么？因为没有热。啊，黑暗是恶，为什么？因为没有光。啊，这整个的古老的这个思想里面，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啊，他这边谈第十三章一到九节，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几乎是希腊的这个形上学的思想，当然包含这个犹太的创造观在一起的。好，这个用这个方法去说，从现在有东西，在犹太人相信全是天主造的嘛，对不对？所以那天主造的一开始怎么样，样样都好，对不对？那从这个美好的存在物当中，如果受造物都那么好，想想看，那创造者那更是好的不得了嘛。我说从受造物去推论怎么整个的天主的存在，包含这整个一切受造物存在的目的性，它整个宇宙性的都是最后要回到天主。那这其实是从这个苏格拉底啊，他的学派或到这个十多个学派都常常用来证明天主存在的论点。我们看这个，读一下这一段话啊，在十三章第一节开始啊。好，你看啊，说凡不认识天主的人都是真正的愚人、笨蛋啊。说因为呢，他们未能从看得见的美物去发现那自由者啊。如果一切都是被创造的，那一定要有一个创造者啊。所以创造者不能够是被创造，那不应该是自由的吗？是自己存在，这很清楚啊。然后说注意了工程却不认识工程师啊，反而认火风流动的空气运转的星辰洪流的巨涛天上的光体为统治世界的神啊。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各个文化都有这种行为。我们台湾如果做华人，有什么雷神，对不对？有雷公，有电母嘛， 一样的嘛，这外国这个西方是一样的，对不对？好，如果有人因这些东西的美丽而着迷，奉之为神，那么他们就应该知道的，这些美物的主宰更是美丽，全是美丽的唯一根源所造的。所以我们看见的一切美丽的事物呢，有一个是一切美丽的根源，谁？创造者。好，如果有人惊奇这些东西的力量和效能，就应该明白创造这些东西的更有能力，因为呢，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人可以推想到这些东西的创造者。你清楚吗？对不对？好，就是这个逻辑论证，其实在整个的西方哲学里面常出现论证方式。好，然后呢，不过呢，这种人的罪尚比较轻微，因为怎么样，他们寻找天主也有意找到，只是怎么样，一时误入了迷途。不过呢，这种人呢，这有点重复一段，好，下面这个再练一次好了。不过这种人的罪恶尚较轻微，因为怎么样，他们寻找天主也有意找到，但是却一时呢误入了迷途。但怎么样，他们仍然怎么不可仍然不能够推辞无过，因为他们既然能够知道的如此渊博，甚至可以探究宇宙，为什么不能及早发现这东西的主宰呢？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应该是怎么很清楚这个希腊这个文化影响之下产生这一位学者哈，他对这个希腊文化的批判呢？这个你们他怎么就，因为可以想象的是，我们知道当这一个整个希腊化这么强大影响人，那大家看见他们是最强的国家，像是国度啊，虽然已经变成罗马帝国，对不对？影响的生活嘛，对，相对于而言的犹太人怎么，他们会喜欢跟他们靠拢，很正常的。那这个作者怎么样？他就用了希腊的哲学思想，但你可以其实从这边应该推论到那个神的至高者，他怎么样？他要责备那一些人，这么样的推居然推论不出来，那反过来怎么样？就是让他的同胞知道嘛，我们不用跟他们靠拢的，我们有天主啊。我们去跟他们去靠近，反而去为不相信我们天主，那是真正典型的本末倒置了吗？这是写法，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用了希腊哲学思想，也结合他们自己的是犹太的根的智慧思想。好，这是一个例子，从这一个受造物应该可以看出这一个造物主的。好，另外也是一个，这边作品也很有趣，把这个前面读的那个星宿，对不对？我们在前面第二节说这些人怎么样把烽火流动的空气运转的星辰怎么看成什么这个统治世界的神啊，这就是怎么样，咱们把这个社会世界的元素，大自然元素或者星辰怎么样表达成什么具有某种什么统治能力的官员呢？那我们今天其实在我们这个东方的思想是一样，有没有什么有专管这个学习的文昌宫，譬如说，对不对？也这类似就是一样，就是可以看，就每一个特别的东西在天上有一个对应的东西，那星辰怎么样？那各位看过那个狮子王吗？对不对？那个小狮子，对不对？那个爸爸不是死了吗？然后他的那个说，你看那个心，那是爸爸。对不对？就是这个很清楚，这个每一个都有一个对应的功能在里面表达，这个在这边也出现的。好，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另外在17章的第一节到18章第四节啊，那么他在做这个比较的时候呢，第六个比较谈到这个埃及的黑暗啊，那他说那个黑暗什么是真正的可怕的黑夜啊，在智慧篇的第17章第五节讲的那个可怕的黑夜。好，那个可怕的黑夜在本来的文字所表达的是什么？是梅瑟要带百姓走，法老不让他们走，对不对？降下了十灾，对不对？第九灾不是黑暗吗？这三天三夜黑，对不对？黑到的可以摸啊。可是呢，这边你看，那这边他所谈的那个话啊，他用那个字呢，就是在熟悉希腊文化背景，特别是希腊神话的呢，他们可能会想到什么？在希腊神话中，那个音符有一条冥河，黑暗的河。好，在第17章的14节说，那来自毫无生力的音符深处，使人无法工作的黑夜里，仍然照样去睡觉的人在，他的人就是根本上无法去分别什么是真正的圣，什么是圣善。那这边的描写的背景应该是结合了这一个 第九灾，同时呢也结合了在希腊神话里面那个音符冥府的概念。好，这个当然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对希腊神话熟悉，这个我们都有点远了，对，我就稍微当作例子跟各位说一下。我们只要说的是说，我们强调这个作者他的强大的能力，他在这个文化的交汇之处，他可以用，他用这些文化的因素，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哈，几乎就是脉络化或本地化了。啊，在那个样的特别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或者讲得更直白吧，接地气。啊，就是我们今天觉得希腊神话，我们可能是不熟悉，但是对那些作者跟作者的写作对象，是他们生活的事实啊，他们活在的情，他一讲，他们就知道，可以描写。所以这边可以看见，在描述那个埃及啊，他们这是三天三夜的无止境的黑暗当中啊。那个居民里面，他们的极度的痛苦跟恐慌，那作者比较，他用了这个埃及的这个老的故事，就他们现在希腊文化当中同样的一个图像，同样会产生心理上的反应的话来做，同时怎么样，还甚至可以做一些夸大性的描写。当然是怎么样，要让这个他的子民相信嘛，我们是有天主的光的描写。好，那个。另外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十七章第十节啊，出现一个很特别的字，良心，啊，良心。好，那这个字有什么特别啊？这个字啊，在整个旧约就出现这一次。你们也知道，可以看看，良心也是一个希腊的哲学字眼，啊，很清楚的。这是怎么在整个的全部的七十贤士译本当中，我们知道哈，就是在这个古老的希伯来文作品就没这个字的啊，然后他们翻成了希腊文以后，在翻译的也没有这个字，就这个真正的以希腊文写作的作品当中出现这个字啊。那第十七章第十节说，邪恶的心本来就胆怯，自证自己有罪啊，所以这个人的害怕啊，人的软弱，其实怎么样，就证明自己有罪嘛，才害怕嘛。对，他说啊，受着良心的吹破，时常往坏处想，往坏处想。我说怎么样？我说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对不对？那你做了黑心事怎么样？白天也怕鬼敲门，对对，这是天良嘛，良心。啊，那这边谈的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个用法里面，当然指的是邪恶的良心了。所以在希腊的文化里面，他们基本谈这个字比较偏向于这个负面的。我们今天会给一些这个比较积极的解释，对不对？说我们人怎么样，有良心提醒我们，叫我们怎么样，不要去怎么样跟着这个不好的思想走嘛，对不对？这样子。所以这边谈的是，特别是这个邪恶的良心。好，那么在耶稣前啊，第一世纪里面，我们说在犹太跟希腊的作品里面呢，这概念是出现过的。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是这个是唯一的一次啊，但在别的圣经外的作品出现过。我们可以看它应该真正来自于希腊世界。那也可以看见啊，这个希腊世界已经真正的影响到犹太世界，或影响在犹太的思想界，在我们所读的这个四个篇就已经有这个很清楚的这个例子。好，然后呢有这个关于这个马纳的描写啊。那么作者呢，他描写马纳，他怎么写？他对第十九章二十一节，他说：“火焰不烧毁那行走在火里本来容易毁灭的走兽的肉体啊，也不融化那本如冰块易于融化的天凉啊。”我们知道这个马纳是在这个天上降下来，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不论怎么样，他们总是可以有食物吃嘛。那这边描写怎么样，说这个火焰怎么样，就是说不烧毁那行走在火中本来容易的毁灭的走兽的肉体，他们在祭献神的时候要烧掉啊。那有一些没有烧完，对不对？那没有烧完能怎么样呢？因为那是什么？那是在希腊文化当中，他们祭献这一个奥林匹克诸神的时候，那个祭献的一些物品是要给神吃的。那有一些怎么样呢？是要给人吃的。你从今天来看啊，他是故意不烧完的了。 啊，就开玩笑，你烧完那就没得吃了嘛，对不对？很清楚的。可是他这边他就描写成什么？但是当时的我在这个文化是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明示，没那么开放。他们描写成什么？是因为是给神的食物，所以呢，可以突破大自然的限制。本来火可以把这个肉体烧完的嘛，那这边就没有烧，因此他在给神的食物。那我们知道马辣也是一样，不论天气怎么样，每天都有马辣，对不对？就对应到这个，就这你可以看见啊，这个作者很厉害啊，他的根据当然是出谷记跟户籍记的故事，他去找他现实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比较来去描写。好，这个是我们说他去融合两个文化，就他这个写法是不是真正的符合那个我们说客观的事实？我们知道，如果以今天的这些自然科学的知识，我们都可以说那应该不是一个真正的。但是呢，对这个圣经的传统呢，重点倒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的真，因为根本不是圣经所关心的嘛，他关心的是救恩的真理。到里面救恩才是关键的。好，那么然后我们再看下个例子，在第二章的10到20节。好，他谈的是什么？是恶人啊，恶人呢怎么样？他们因为觉得这个义人呢，常常让他们良心不安，批判他们。他说，那恶人怎么就很残暴的虐待义人？好，那这个其实背后可能他们在写，我们知道这个在第二章是这个坏人他们自言自语要怎么做嘛，对不对？还是一个想象性的，还没真正的表达出来，对不对？那这个想象是哪来的？这当然是已经在出现在历史当中，这希腊或者是犹太各个年代碰到的外籍的迫害，那些暴君们对他们杀害的经验呢。你可以看一看什么，比如说这个马加伯书下里面所谈的那个母亲跟七个儿子的殉道的故事啊，对不对？很清楚地表达来。所以那这什么是他们描写，是犹太人从他们的祖先的经典也读过了一些他们的祖先正义的祖先所受过的经历残暴的对待。那现在这边就表达了他们现实的故事，我们看怎么写的。第二章11节。好，恶人说，他说，我们的势力就是正义的法律，因为软弱呢只呈现自己无用。好，这是我们常常讲，你就看这个地方的那个地痞流氓，对不对？人家说这个你们没有王法了，我就是王法，对不对？一样的写法，对不对？软弱怎么样，只是证明自己被人欺负。好，那第19节说，来吧，好，恶人们来吧，我们用耻辱跟酷刑考验他们，查看他是否温良，考验他是否忍耐。好，这边这个他呢用单数的嘛，对，他这一个就集合性的名词，所有的艺人呢，所以这恶人怎么样，就是要去看看他们迫害，看他们能够撑多久的意思，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好，这是恶人的这些行为。好，我们看这个例子非常多，都是在这个整个的写法里面结合了犹太传统跟这个希腊的文化里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啊，在第一篇的第一章的第9节啊，跟第11章的21节两段呢，都显示这个天主的最后出手了。这天主怎么样？他会惩罚恶人的，惩罚恶人的。好，那这个呢，很可能是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有这个所谓的正义之神啊，正义之神，各位记得那个故事吗？这个保禄啊，他在最后被送去罗马的时候有海难，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马耳他岛，对不对？他是先是很幸运的活下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因为在挑动火里面被蛇咬，对不对？但他们徒子说，你看这个人一定做了坏事，正义之神要罚他了啊，这是一样的背景啊，这本来他们从过避过海难没有死，已经被大家觉得这个太神奇了，好像有什么特别的神能一样。突然间怎么样，在那边一发现不行，我说这个什么，他还是坏蛋，因为被蛇咬嘛，说正义是罚他。我们知道，结果呢没有死，一把当神看，对不对？这他还治好那个酋长的爸爸，对很多故事，你看见就是那个是文化背景都有的，这边是一样，这个在。这个第1章第9节跟11章21节就两次谈到什么？天主他的惩罚性的行动，天主是这个智慧之神。 啊，专门怎么惩罚那个不正义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讲那个智慧之神是在希腊的神话当中有这个 DK 这个神，他是正义女神，专门去控制的。我们今天那个法律的这个符号，这个天秤，对不对？那有这个正大道，有正义女神的表达嘛？好，我们看第一章第九节，说恶人的思念必将受审讯。好，上主听到他的言语，必惩罚他的罪行。所以恶人呢，不要太洋洋得意的啊！这些话怎么？你现在讲的这些坏话，这些坏行为，天主都听见的，天主要罚的。啊，这个讲当然是我们说，这用今天的话是大内宣嘛，对不对哈、啊？这个作者告诉同胞们，我们受人苦不要怕，天主帮我们出头的，呵呵，对不对？好，那第十一章二十一节怎么说呢？说因为你一口气，埃及人也会死亡。这个你是天主啊，因为你一口气，这埃及人会死亡。因你正义的追击，他们就为你大能的气息所卷去。但你处置一切有一定的尺度、数目和衡量。好，就是这些例子，我跟他举例，就是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个作者他的当时生活的环境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灵感的人，他真的写得非常漂亮啊。那他有非常深的犹太的信仰，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他对当时的希腊，甚至于更早期的埃及文化、宗教、风俗、伦理背景，都有很深的认识。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所谓的很深的认识，是以他的虔诚犹太者的背景啊，可以讲应该相当主观的。他从这些背景呢，他对那一些希腊或埃及文化提出非常严厉的批判，甚至于是嘲弄。我们后来发现，他最后面第三部分，他在比较这个埃及跟犹太人的生命的这个祖先的比，他就是极尽嘲讽之能事，就笑那些人怎么很蠢，对不对？但他为了笑别人的目的是鼓励同胞嘛。我们不要，我们要坚持的。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如果有一些认识的话，我们会明白他到底在写什么东西。但对我们也承认，说实在是难度有点高了。我虽然读过一些希腊历史，我看过一些希腊神话，那也没有那么多，对不对？但我只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大家可以看见，那让各位在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作者他在写，如果我们对旧约，特别是对老作品看得多，我们再可以说先知作品或者是这个历史看多的话，你发现他这个思想啊，其实在文笔在改变的，那个整个思想风在改变，已经是受了非常深的希腊文化影响的一个作者了。因为在更早期里面，我们说希腊国还没那么强大，当然就不会影响嘛。那所以比较老的犹太作品，比如说比较是传统的古老的犹太的思考模式，但慢慢的随着时间发展，那随着历史上的一些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相互的关系这个强大啊，或者是这个衰败的这演变，对不对？那人开始文化的接触来越多，那这一位作者他非常成功，他可以怎么样有一个非常坚持的犹太的信仰的根，他同时怎么样也有非常好的这个希腊的你说学术的训练，他可以用那个非常好的方式去表达。那当然是他的目的，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我们就今天暂时把这个信仰撇开不看了，他是非常主观的啊，他要达到他的目的来写。你如果你要让真的一个纯的当时的希腊人来看，他们不会很喜欢的了。那除非他们真的是已经怎么样对基督信仰或对天主信仰有非常大的爱慕的心，可能会读了。一般当然你知道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可以讲是有一点偏颇，但是呢在我们的信仰内来看的话，它是传达了信仰的真理。这个天主的确会为那些愿意坚持对于天主信仰，天主会照顾会保护的啊，就算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受到的杀害甚至于死亡，那天主还能够让他们享受到天主最根本的回报吗？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我们会下一次跟各位开始谈这个智慧篇，他真正要谈的一些神学的事情，会再重新再回复这前面那个三个部分的分析方式。所以希望各位，我这个礼拜如果有空，你稍微把它读一下啊，读一下经文，我们下一次会更容易的进行一点点。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以子及圣神，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